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再打开你们的圣经啊，使徒行传22章。三章，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但是还是我们一起再看一下哈。我们今天要一起思想这段经文，所以呢，我觉得你们一边看一边听我的分享也可以一边思想我希望每位弟兄姐妹呢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带自己的圣经来来教会的时候呢尽量带自己的圣经，你看在这边看了之后回家看比较熟悉一点哈，然后呢翻开比较容易翻开哈。那所以我希望你们弟兄姐妹呢尽量带自己的圣经来我们看哈，使徒行传22章3节到16节其实我们刚刚读了哈这段的经文哈，说不用再这样读哈，但是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第一节告诉说，主内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第二节说众人听他说的是什么话，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其实就是在这段圣经里面说是希伯来文，那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他说 Arami 就是亚兰文，亚兰文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用的他们地方的就是语言，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想去看到底保罗为什么讲这些很长很长。其实呢，22章整章的内容就是保罗在讲，保罗在分析自己为了自己辩护的一些内容。那保罗走完三次的，保罗总共走了三次的布道的旅行。那这图画给你们看了哈，这个地图就是保罗走过、传福音过、建立教会的这些，这个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这些都是教堂了哈。所以呢，这些都是保罗怎么三次的传道旅行的当中所建立的这些教会。那他走了三次布道传道旅行之后呢，他决定要上去耶路撒冷。那决定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许多人就挽留保罗，你不要上去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到有些人预言，有些人说预言说保罗如果上去耶路撒冷，他一定会怎么样，被捆绑、被抓，可能会被杀。现在许多人预言保罗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所以呢，弟兄姐妹们听到这个消息说，哎呀，保罗你不要去了。比如说今天我决定要去中国去传福音，但是呢，有人得听我去中国可能被抓，可能不一定会被杀，那你们会不会怎么样？你去了会这样吗？不会吧，一定的。所以呢，他们弟兄姐妹们劝挽留保罗不要上去。但是保罗坚持的要上耶路撒冷去，果然他上去了耶路撒冷，在圣殿里的时候，保罗因为犹太人骚乱了而被抓了。那我们觉得看到这个光景的时候呢，刚我刚读的时候呢不明白为什么保罗那么傻因为已经有很多人预言说你上去一定有事了，他为什么要偏偏的要去？真的是上去了，真的被抓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知道，他也自己知道，我上去一定会面对困难，一定会有些的生命的危险。但是呢，保罗知道这是神让他去的，所以呢，他就决定。他愿意顺从，他不为自己的安逸或是安全违背神对他的托付。我前几天在家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我们电视不出来新闻，但是我用那个电脑看新闻的时候呢，看见这对夫妻 John and Alice Bergen， 啊，这个星期呢，加拿大的这个 BC 省来的宣教师，宣教师夫妇。我听到他们的消息，心里非常的很痛哈，因为这对呢退休的夫妻，退休了之后呢，先生是今年就是70岁，太太63岁，他们退休之后呢，卖掉所有的财产，然后呢到非洲肯亚这个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啊，特别呢帮助这个难民的儿童。所以呢，你看那个这个宣教师跟那个难民的儿童在一起的，但是他们7月初的时候呢，被几个冲进到这家里的一个强盗受伤，被那个刀砍了什么的，然后呢，几乎要死了。他那个先生下巴都受伤，手跟那个脚的那个骨头都断了。那太太呢被抢劫了，然后受伤了儿缝了35针。那所以呢，他这个是在肯亚的那个医院里面的光景。他们受了这样，他们为了帮助当地的一些人，但是呢，既然受到这样的困难，更重要的，他们现在遇到这样的受害，他们决定继续的留在肯亚。后来呢，他们的孩子们都在加拿大嘛，孩子们强烈的要求他们要回国，所以呢，7月28号，他们回到加拿大来。他们在目前在医院里面受治疗，但是呢，他们在医院里面就跟一些人分享说，他们有计划，身体恢复之后呢，还要回到肯亚。继续的做宣教的工作，然后呢，他就去那个这个监牢里面看那些伤害他们的人，他们警方就已经抓了7个人，他们就回去看他们，原谅他们，也想为他们祷告。所以我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替他们很难过，但是呢，看到他们这种勇气，这样的爱心，我觉得。到底他们的这样的爱是从哪来的呢？这不是就神的爱吗？神派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罪人而死吗？这就是牺牲的爱。所以他们虽然遇到这样的困难，他还是愿意去再去帮助他们，还是愿意原谅他们。保罗在这边，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也是，保罗虽然因着传福音而被捆绑了，然而他就抓住机会，向那些犹太人用自己的语言希伯来话来分述，为自己辩护，但是呢，也是向他们传福音。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也可以分三个部分。其实22章整个内容呢，第一节开始，所以呢第三节开始到第五节呢，保罗讲自己不认识主的时候的光景，然后6节到9节呢，保罗如何遇见主并被主拣选。那10节到21节的内容呢，保罗认识主之后的他自己的回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呢，你们会想起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我们常常有做得救的见证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这样的方式。先，你还没认识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光景？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你怎么样认识了主，怎么样信了耶稣？那你信了耶稣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经历？所以呢，保罗其实呢跟犹太人被抓了这样的光景当中为自己辩护，但是呢也是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做这样的见证。我们先继续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先保罗不认识主的时候是他是怎么样的光景呢？保罗是三方面来讲他自己的光景。第一个是他的出生的身份，我们看一下第3节哈，保罗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在亚玛拿马的尼玛下，看到像你们众人听见一样。他先讲到他自己的出生的身份，我是生在大树，我是犹太人，我跟你们一样的犹太人，但是我生在一个大城市里的大树，是一个基利加省省会，基利加省的省会。那这个基利加省的省会这个地方是一个地中海一个重要的港口，所以呢，当时的那个雅典跟罗马亚历山大城市啊、当时成为一个罗马学术的一个中心。所以今天来说啊，比如说中国来说，北京、上海就好像这样子哈。那加拿大来说啊，这个啊，多伦多很多学校哈啊，或者温哥华很有名的城市哈。所以呢，保罗他自己说，我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出生的啊。那大树这个是在啊、很多住在这里的人很想就很愿意成为罗马的公民啊。保罗生这个出生在大树的地方，他生出来已经是罗马的公民啊。其实对他当时的人来说，有罗马的公民是很有被人认为呢很了不起的一个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权利的，好像我们来到加拿大想快点得到加拿大公民的公民权，或者以前在韩国也是，或者其他的国家也是很想拿到那个美国的绿卡哈，拿到美国的绿卡好像是我的身份好像改了一样那种的。所以当时人来说，有罗马的公民权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因为如果我们看那个22:28的时候呢，有一个拷问保罗的一个千夫长，千夫长知道保罗是罗马的公民，那就会问说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我是罗马人。哇，那个千夫长说，哎呀，我是用许多的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节，所以呢，他付了很多钱才成为罗马的公民。那保罗回答说，我生来就是。所以呢，保罗就讲到自己的出生身份，他是犹太人，但是他有罗马的公民权的。那第二个呢，他讲到他自己的学历的背景。保罗虽然出生在大树的地方，但是后来搬到这个耶路撒冷，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加玛列这个人呢，是当时犹太人所被犹太人尊重的一个律法师啊。所以保罗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的时候呢，他所学习这个律法上的一些的敬业的教导，所以他对律法或是敬业的生活非常的熟悉。所以跟犹太人说，你们为你们所信的律法很热心，我也曾经是这样子的，我也曾经是有学过这个律法，特别是我的老师是加玛列啊。他就讲到自己的学的背景。第三个呢，他侍奉的经验。保罗第三章里面讲到什么呢？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之后呢，热心的侍奉神，像你们众人经历一样。他不但熟悉这个神的律法，而且呢，他很非常的热心的，比任何人热心的来逼迫基督徒的。所以他无论男女都带到下监，甚至呢，他就下去大马社的时候呢，他为了去大马社抓住这些信主的信主的人，然后呢回到耶路撒冷让他们受刑罚。所以呢，他就讲到当时史蒂芬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呢，他也很欢喜快乐，因为看到基督徒受逼迫，他也很高兴的。他曾经是这样的人。那保罗为什么讲这些他自己的背景？其实从人的眼光、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非常了不起的。 非常了不起的，他出生的身份啊，还有学历，还有他自己啊为神大发热心的这样的经历来看的话，他是非常优秀的，而且呢非常啊了不起的。但是呢，他说这些不是为了夸耀自己，乃是什么呢？乃是要强调他还他这些为主为神热心是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所做的一切。他的这样的热心，这样的成就，其实在神的眼中是错误的热心。现在他自己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呢，他告诉犹太人，你们现在逼迫我，是因为我们传福音为耶稣做见证，你们是从热心而这样做的，但是呢我告诉你，我曾经也是见过，但是这个是错误的热心。保罗在啊圣经腓立比书后来告诉他把看看有什么啊，他把一切事情当作有损的，因为呢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呢他把一切事情并且看作粪土，你要得着基督。这个曾经我讲过，这个孙生杰这个牧师，他是一个有名的中国布道家啊，奉信家。他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呢，有一所大学聘请他做当教授，但是他不拒绝了，他不拒绝之后决定要回国向同胞们传救人救国的一些这个福音。他在美国住了七年半的时间，那他决定回国的时候呢，他坐船回去的。那坐船回去的时候，他身上带着回去的，也就是一把金钥匙，还有金奖章，还有博士跟硕士的学位的文凭。他坐船回国的时候呢，在船中想起保罗所说的这句话：我先前以为你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所以呢，这个他愿意把他的一切的名誉地位都愿意为主放下来。当那个船驶进中国的时候呢，他把箱子里面装着的这个金钥匙跟金奖章就拿出来，一概的都怎么样抛在海里面。虽然他很多的优秀的一个背景，他的学问，他有很成功的一个前途，但是他愿意为自己的同胞，愿意先抛开这一切。那我们常常唱的这个就是那些诗歌，我们都叫小民，其实他是怎么样，他是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他也没有受过很多音乐方面的训练的，但是呢他所写的诗歌感动很多人。所以我们常常唱这些诗歌的时候，哎呀，心里非常的感动，神特别给他这样的恩赐，让他写出这些诗歌来，唱的人很多人受感动，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这样看来，保罗说自己的过去还没信主的时候这样的背景，今天把它当作什么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都有不同的过去，有些人可能有非常自傲的辉煌的一个背景跟经历，有些人可能你这个过去很多挫折或者很艰难的经历，但是不管你的过去是怎么样，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遇见认识这位主耶稣，你现在的光景是什么样的，你将来你的生命是会怎么样的。圣经马太福音16:26说一句话：人若这样的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呢，不管你的过去是怎么样， 现在重要是你有没有认识这位主，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保罗就遇见主，被主拣选的经历，跟他们啊诉说。其实我们已经听说过这个保罗怎么样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怎么样主耶稣啊拣选了他。其实他下去大马色的时候呢，跟一批人一起下去的，对不对？但是呢，跟他一起下去的人看见了光，但是却不明白神跟保罗所说的声音，所以呢，他前面听到的是好像是一个雷声，但是没有很清楚的听到神跟保罗之间的对话。那我听到这样的时候呢，很奇怪啊，为什么只有保罗听见神的声音，旁边的为什么听不见呢？是因为神是直接向保罗所说的话语。就好像我以前去祷告山祷告的时候呢，我就为我的前途祷告，我寻求神比如说就是我就进大学的时候呢，我要学什么系所以呢，我想知道神啊，你让我怎么样做决定。我就祷告的时候呢，我跟我姐姐去一起去祷告山的，然后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一个 cafeteria 吃饭的餐厅里面，在隔壁坐的旁边坐的这些妇女们，他们在讲中国需要新教师需要700个新教师，然后我听着就什么700个，一个人都不能去的。当时我们没有跟中国没有建交的时候嘛，所以我觉得心里很奇怪。然后后来这个就成为我的负担，然后呢，我知道神向我说话的。那我回家之后呢，回家之后，我问我姐姐，因为我们那天吃饭的时候，有些妇女们在旁边讲的这些人呢，记得吗？一句话都不记得，他们是就我们在旁边了，一句话都不记得，所以我很清楚知道，这是神特别向我说话的。所以保罗也是跟一批人下去了，但是呢，只有保罗听见神的声音。所以我常常经历了，有的时候也是讲道的时候也是讲同样的信息，那有些人呢都不记得，但是呢有些人呢记得非常的清楚。为什么？因为神要告诉你一些的，神要亲自向你所说的一句话。所以保罗也是一样，他听到神拣选了他，这是神特别的选择所以呢，保罗在后来加拉太书里面描写这件事，说神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母腹里分别出来，又宣召他出来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耶利米书第一章第5节的经文，请。是的，我们在这边说为将你罩在腹中，所以我们反应被罩的时候，神怎么样？已经认识我，已经晓得我，我还没出生之前，神已经怎么样分别出来拣选了。所以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你不要以为觉得很自然，或者说因为这个是神特别的拣选，神把你从你的母腹中已经分别出来了，让你拣选了，让你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看到每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觉得很大的感动。我还没出生之前，神已经知道我，那何况我现在，神都知道我的光景。圣经里面有句话说，我们连我们的头发怎么样，神都数过。你知道你的头发有多少根吗？数也数不尽哦。但是神知道，神已经数过你的头发，神都了解我们的情况。因为呢，神特别爱我们，拣选了我们。所以约翰福音15章16节说什么呢？神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回应，保罗就认识主后的回应。他 这句话就代表保罗的心，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都知道哈，你们如果哈找到一份工，到厂里面或者在公司里面找到，或者在学校里面找到一份工，你会第一天去，你会做什么？你会问老板或是管工，我该做什么？你叫我做什么？对不对？这个是应该的。所以呢，保罗遇见了主，认识了主，信了主之后呢，他所问的一句话，第一句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呢，保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在神在罗马书九章，对不起了，使徒行传九章六节，神告诉保罗说：你起来，进城去吧，你当所做的事情，必有人告诉你。必有人的，所以呢，保罗被人牵着手进到这个大马士的城里面，神差遣亚拿尼亚来告诉保罗当主的事情。那他亚拿尼亚来告诉保罗有三件事情：神拣选了你，是叫你明白他的旨意，让你得见那异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他要，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万人要做见证。神拣选保罗是让他先明白他的旨意。保罗有这样的经历之后呢，对不起，我等一下给你看哈。保罗这样的，其实他遇见了主耶稣之后呢，他不是马上上耶路撒冷去的，他有三年的时间在亚拉伯的旷野。在跟神有亲近的时间，跟神祷告。我相信很多的学者认为呢，这三年的时间，保罗在亚拉伯旷野做什么呢？旷野做什么？他在那里祷告，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清楚神的旨意，而且呢，他调整他从前学过的律法，或是有些的他错误一神错的观念的，他调整这些，然后更多的。清楚的知道神的心意跟他神对他的一个人生的目标啊。其实我觉得基督对基督徒来说，明白神的心意是很重要的啊。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之后呢，问神这个问题：主啊，当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因为你跟随主的时候，明白神的心意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人跟一个太跟他的太太去旅行，瑞士很美丽的一个山路。他走这个山坡，在山坡的时候越走上路越觉得很辛苦，那个路越来越窄，那不小心呢就好像要会掉到这个溪谷里面去了，所以呢他就很谨慎的就爬山，爬这个山路跟太太一起。但是这个周围的风景非常的美丽，那非常清爽，而且呢飞鸟歌唱，然后呢微风吹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喜欢爬山的？你爬山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就你满身流汗嘛，但是呢微风吹来，你听到鸟声，我觉得树林啊底下很漂亮很美丽哈。那他就走路的那个中途也看到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店，那太太呢突然问老公，问老公说：你要不要喝咖啡？那我们就去那里坐一坐好不好？那老公听了，哎呀，爬山那么累了，还要满身大汗，哎，还要在什么想喝咖啡呀，很热的哈。然后呢，哎呀，赶快上去这个山顶就要休息休息。然后他就说不用了，然后就赶快爬上去。那太太呢就无言无声的就跟着后面就跑上去了。那到了山顶，他们就来再下来了。那下来的时候呢，哎呀，老公看见在看见这个小咖啡厅哈，跟太太说要不要坐下喝咖啡？他们说不用了，为什么？太太早怎么样？早已经心里不高兴了。其实她爬上去的时候呢，跟老公说要不要坐下来喝咖啡。其 其实不是想喝咖啡，他呢看到这个美丽的风景，然后呢哎呀这么美丽的地方我们就谢谢，然后他想就回想以前他们谈恋爱的那种的那种情况气氛。但是呢老公就都不体面不体会那个太太的心，他就满身大汗，然后说哎呀快一点跑上去那个山顶就行。所以呢他就啊怎么样王先生
说
了啊说
了就可以了，
对，
其实
是
可以，
想
对
着李
林
一下，
对，但是呢很多人会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例子讲什么呢，其实你不讲也不知道哈，老公不知道，但是呢太太呢你为什么不知道我的心，这个也是很多的一个沟通的问题。所以呢很多我看哈很多夫妻关系也好朋友之间关系也好，如果你不知道你对方的心意对方的想法，你怎么样越做越怎么样，越做得很辛苦但是却得不到出征，反而怎么样反而得到挨骂的，就是所以你理解对方的心，明白他的想法是什么很重要的。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呢，其实基督徒也明白基督的心意，基督徒明白神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神拣选我们，我们从出生之前已经认识了我们，明白我们，拣选了我们，他对我们每个人神特别的一个计划跟安排。但是我们能不能明白神对我的人生的计划，我们要问神啊，你刚说什么？神啊，你对我的生命的计划是什么？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保罗就是问第一句话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呢，神差遣亚拿尼亚告诉保罗说，第一个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能够查验。他的旨意，以利米书33:3告诉我们说，你们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对不起啊，你们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呢，神会告诉我们的，我们透过祷告，也就在我们圣灵，就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把神的心意也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呢，要听建筑听神的声音。神通常带领我们的时候呢，不会让我们看到未来的所有的一切，但是呢，神每一个人带领每一个人的时候，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带领。可能每一个人的神，每一个人的带领都不同的方式。但是呢，通常来说是不会看一下子怎么看你的人生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呢，让我们能够每一次寻求神，让我们听神的声音，听神的带领的时候呢，他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你们记得这个神带领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叫有一天叫亚伯拉罕离开他的父家，他的家乡。但是呢，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了。那有一天神叫你去的地方，神叫你离开你的父家，离开你的家乡，比如说有一天神叫你离开加拿大，但是神没有告诉你去哪里，往哪里去。那你会不会说，哎呀，是我要去了，我要去了，什么我要哪里去呢？我不知道说怎么去呢，但是你看到亚伯拉罕。神叫他离开父家，他不知道往哪里，甚至说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呢他以信心就离开父家往前走，往前走的时候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所以神这样的引导的时候呢，我们跨出一步是需要信心的。希伯来是11:6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现在带着几个学生去中国一个地方， 在那边去传，其实在中国地方不能公开的传福音的，所以呢，我们就带着几个学生到一个地方，我们做决定做一个践踏土地的祷告。什么叫践踏土地的祷告呢？就是一边走这个地方，你一边为这个地方祷告的，就是从这个境内的约书亚打这个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一个祷告而所学习的。什么叫这个约书亚带领众百姓绕这个耶利哥城，绕了六天，每天绕一圈，第七天的时候呢绕七圈，然后呢大声呼喊，呼喊的时候呢，其实他没有打仗，这个城怎么样垮下来了，所以呢他就攻取这个耶利哥城。所以呢就神教的这个祷告的能力，所以我们就学着这个践踏土地的祷告。所以呢有一天我们去一个地方比较小小的山丘的一个公园，然后绕一圈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几圈就这样走，一边走一边祷告嘛。那突然圣灵感动说你要上去，那边是中间的，好像没有什么人的，那我上去看看那个山丘上面，也好像是没有人的。所以我心里说，哎呀，好像是没人，我还要上去吗？然后就继续的就祷告了，然后就感动又来了，你上去。所以呢，我就好吧，我上去吧。所以我带着学生也上去了，上去了，看到中间有个地方有个小小的亭子，在那里有一个年轻人坐在那里。所以我觉得很稀奇，然后就开始跟他聊天，跟他谈话，然后呢，结果跟他传福音，他就举止信主了。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但是他当天愿意信耶稣接受主。所以我们看见神有感动的时候呢，我们要听，我们要顺服。有的时候呢，神特别的向你直接说话，或者你圣灵给你心里一些的感动，但是很多时候呢，神用自己已经启示出来的话语，就是圣经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听神的话语。第三个呢，要向万人做见证。以赛亚书43:21，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请。好诉说我的名，神警醒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做见证的人。神警醒保罗，让他成为向外邦人传福的人。我们尝过福恩的滋味，你会自然而然的会分享的。比如说我不是喜欢喝咖啡的，我先是很喜欢，但是后来不喝咖啡了。但是呢，我喝一些没有咖啡因的茶。有一天我听到一个名字叫 Louis Woods， 这个是一个非洲出产的一个茶叶，它是一个树叶的，那个没有咖啡因的，那我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听过的。但是呢，有一天看到一篇文章的时候呢，他说这个茶呢会帮助抗氧化的，所以对人的身体非常好的。所以呢，我就虽然没有看过没有听过哈，但是买了一包，然后尝一尝，哇，我觉得很好，很甜，而且呢很香，那个颜色也非常漂亮。所以呢，我尝过之后呢，把所有的资料复写了，然后呢告诉我所有的朋友这个茶很非常的好。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子知道这个茶。之后呢过了一阵子有一个朋友呢，他去美国玩，看到这个茶就想起我来，他就买了一包回给我。我们很多时候呢，你尝过好的东西，或者你看到那些好的东西，你愿意跟朋友分享的。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呢，你们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神的祝福之后呢，你也愿意跟朋友分享，告诉别人的。你问问每个宣教士为什么他们愿意去那么辛苦而寂寞的地方传福音？我们上个星期二有这个祷告会里面，有一个日本的护士来分享， 他是虽然是日本人，他讲的普通话讲的比我好，非常好，好像真的中国出来的一个姑娘一样哈。他就分享他在四川这个地方啊，工作就是做心跳的工作，但是他在那个地方有培训中心里面教学生，那里的环境非常的不好，当然不如日本了，但是他为什么在那里愿意教学生，甚至呢当地的很贫穷的学生，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什么教电器那样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他们到城市里面当保姆的时候呢，他们也从来没有看过吸尘器，还有什么微波炉，所以那个学校里面呢告诉学生这个家伙吸尘器然后怎么样使用，教他们这些基本的东西。所以呢你看到这些训练是他们放下这一切，愿意到那个偏僻的地方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的恩典，他们愿意更多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最后有个见证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只是讨人的喜欢呢，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他愿意真的，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得神的喜悦，不是得人的心。我经过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来解释今天的时间虽然有点短长了哈。有一个女托生的都听过女托生吗哈？书里面有这样的故事，有一天新竹的弟兄坐火车去旅行。他跟三个人一团的一起来坐着同坐了，那你知道在中国坐火车是很长时间的所以这个车程蛮长的，所以这三个人想打牌来杀时间，然后邀请这个弟兄来加入，因为这个牌呢就四个人来玩的。那这个弟兄被邀请的时候呢，他就很客气的谢谢他们的邀请。那有一个问他说，你不会打牌吗？他说他就笑着就回答说会是会。那我就觉得说，那你不打牌，那你捂着手要干嘛？然后呢这位弟兄就轻轻的回答是说，其实哈，这个不是我的手，我有另外事情要做的。所以三个人觉得很新奇，那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手不是你的手，是谁的手啊？那这个弟兄呢就很温柔的就跟他们见证他自己怎么样借着信耶稣，然后怎么样经历神的恩典。那他觉得他自己的身体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是主的身体，所以呢他的手也是一个主的手，现在用主的手来玩打牌他觉得主不太可能不太喜欢这样做，所以他就不想做。所以我就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就想起这个加拉太书，对，我在这里没有写哈，对不起啊，我这里没有写啊，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为我舍他的生命，所以我的生命不是我的，是基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已经认识主耶稣吗？你经历过他的恩典吗？你想保罗一样问上帝，主啊，我当做什么呢？上帝告诉保罗，当做的事，当走的路。我们透过保罗的经历，要知道，当我们问耶稣，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神要我们做什么呢？要先要明白神的旨意，也要常常听神的声音，也要见证神在我身上所做的恩典。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这个时间 大概一分钟的时间，请大家为自己祷告。好，你再问一下。好像保罗遇见你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是谁？当时保罗不认识主，那我们已经信了主，亲爱弟兄姐妹们，你认识什么？你认为主耶稣是谁？他在你的生命中是什么样的一位？或者你有没有问过耶稣这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我的人生的目标，我人生的方向，或者是耶稣透过我的生命要做什么？我们这段时间啊，大概一分钟的时间为自己来祷告。感谢你，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的拣选。虽然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要感谢你参与我们同在，主要感谢你每天带我们走每天的生活。主要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更多的体验救恩的滋味，让我们够。经历的能够跟其他的中国同胞或是周围的人分享，主要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也让我们的生命更讨你喜悦。主念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